访谈三，江西生，第二次访谈。访谈人田涛，被访谈人江西生，访谈地点深圳，访谈时间2013年7月2日。田涛，要不我们先说说公司治理架构的演变。任总也多次讲说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完美的设计，很长时间都是不断的变化，没有什么终极的东西。过去是那样，现在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不见得还是这样。江西生，对，将来肯定不是现在这样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治理结构是过度的，而且应该是比较短过度的。讲到治理，我理解这个东西会是阶段性变化的，而且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模式。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，也是华为能够实现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说公司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一种很严格规范的模式的话，可能发展会受到限制。但公司大了以后，如果没有一种充分的、良好的决策机制，又会带来很多风险。以后，公司越大，越是这样。所以，治理架构可能是阶段性变化的。我记得早期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一次股东会和董事会，最早的那几个股东。那时候第一次开会，可以说是闹得不欢而散。田涛，老板讲三分天下有其一，是在公司成立五年以后，还是更早？江西生，差不多1995年吧。我记得1993年我们开公司大会的时候才说我们要做海外市场，大家提到过类似的东西。真正去做海外市场，我们在1996-1997年才开始做。早期的时候不会说有太多股东会、董事会，很多东西都是老板亲力亲为。田涛，那时候也不开什么董事会。江西生，不怎么开，那时候主要是开工作会议，比如业务会，真正的董事会就不太有印象了。田涛，有没有董事会？江西生，有，法律上肯定是要有的，法律上必须有一个董事会，你报个什么东西，包括增资，所以这些法定的东西还是有的。田涛，但是会很少开。江西生，对，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会议很少开或者不开。田涛，董事会主要是由哪些股东组成的？江西生，在早期，那些人没退的前两三年，他们是参与了的。后来，开完那次会后，我感觉大家就没有共同的信任基础了。田涛，那次会大概是哪一年？江西生，好早啊，我记得大概是1990年吧。那次会开了以后，大家就闹得不高兴，大家对公司的发展、对公司的方向、目标意见不一致。老板那时候很坚持，如果不坚持，这个公司可能也就要慢慢的关了，像当时其他的代理公司一样。再加上那么多员工， 我们那时候虽然有股份，但是很少很少，所以大家就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。田涛，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会议？江西生，像我们骨干员工大概有六七个人。田涛，加上他们五个，再加上任总，还有你们六七个人，等于是扩大的董事会。江西生，开会的印象不深了，开完会以后吃饭我记得很清晰。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大家冲突很大，矛盾很大，就是老板和他们那几个，但也不是和他们所有人，主要是和他们两三个主要代表冲突大。田涛，主要是什么问题呢？江西生，就我刚才说的，要不要这么大的发展，要不要这么大的投入，那几个人肯定是想多分一点。田涛，那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产品？江西生，主要是做代理，赚了些钱，是不是要分掉？老板肯定是要做研发。公司实际上很早期在做代理的时候就开始有研发了，就是把设备搞懂，不像有些代理商就是代销，维护搞不清所以然，维修的方法就是换东西。我们那时候也要安装维护，发货前我们还要调测老化等，器件我们自己都可以换，板子甚至都可以做，后来就开始慢慢做一点了。田涛，别的代理不这样？江西生，他们很少投入，我们那时候研发投入的就比较多，如果只是做维修，用不着招那么多研发。郑宝用、郭平都是那时候进来的，特别是电源，那时候专门找高端的电源人才，像陆朝文，当时在业界都是水平很高的。田涛，参与那次股东会的人，现在在公司的还有谁呢？江西生，张燕燕、郑宝用肯定参加了吧，郭平可能也参加了，季总、季平不知道参加了没有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在外面。田涛，像你们这些人应该算管理层，跟任总的思路是一致的？江西生，我那时候只能算是骨干员工，那时候我们哪有什么思路，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，很多人不会对公司有特别长远的思考，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太多认识，只是觉得这个公司很好，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，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很有意思，每天都有变化，每个阶段都有变化，三四个月、半年，不用说变化就很大了。像我们有些在外面办事处的人，包括沈阳、西安、北京、上海的，每半年回来一次，感受到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。日常工作中也是，比如研发一个板子，这段时间还没搞清楚，过段时间就搞清楚了，新的东西很快就支持上来了，变化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大家觉得这种速度、这种发展很好，不一定去看得那么长远，但也很有信心，因为从现实日常中就可以看到很有信心。田涛，当时的发展方向，包括研发什么产品， 包括激励机制，比如股权、工资奖金，都是任总一个说了算。江西生，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，但研发的东西我觉得不完全是，因为那个时候确定研发的方向性的东西应该没有那么复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前面的公司太多了，我们跟别人差得太远了，所以你随便跟着别人走就行了，那就是你的方向。那时候说中国七国八制，在早期我们离七国八制都太远了，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方向，跟随就行了，慢慢去缩小差距。但是跟随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去跟随，采用什么样的模型。除了跟随，我们还用了最新的东西，就是用了新的芯片技术，像 ASIC 专用集成电路，这是那个时候我们超越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因为电路也好，网络也好，那时候大家都差不了太多，不会说我们比别人先进，不可能的，我们能跟上别人就行了。那个时候的集成电路，从开始的几十个三极管就是一个芯片，到后来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做一个芯片，而且都是通用芯片。为什么别人用不到新的芯片技术？因为他们整个的生产图纸、工艺、生产线全用的是老的东西，要换成新的东西成本很高，投入很大，所以没有动力去换。华为跟他们不一样的是，老板和研发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我们用的是最新的芯片技术，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芯片，这样我们产品的体积就大大缩小了，综合成本反而下降了，那我们在这方面一下子就超过别人了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